第十五天里面很重要的进程，那我们注意这些经文的接接相扣，接接相关，而且每一句跟每一句的关系是生命性的关系，是灵性关系，不是系统性，也不是前后与气之间的关系。所以四章呢是很特别的，四章呢出现几次很重要的宣告，以后呢接下来的话好像风流啊不相干，但是呢在这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有一些有机的关系 organic relationship， 是我们在这一些查经聚会里把它强调出来。当然第一次世界说我们在这里没有永久的产业，所以我们寻求那将来的事。上个礼拜我们已经很清楚地提到了，我们在这里没有永远的成立，这个宣告，这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提示，一个很重要的呼喊。因为我们原是在地上做的，我们永远家乡不在这里，所以凡以地上作为永远家园的基督徒，是一个组织上的基督徒，是一个暂时性的基督徒，是一个家的基督徒。一个基督徒把这世界当作他永远的家，就表示他的信仰没有突破，信仰之所以信仰，你的信仰已经从有限突破到无限，信仰从能见见突破到不能见见，信仰从被造界突破到创造者的宝座那里去，信仰从历史突破到永恒那里去，信仰从相对界突破到最乱的原则中间去，这叫做信仰。所以信仰是超理性的，因为信仰突破了理性的藩篱，突破了理性的限制，已经高到了神启示的奥秘和神有许的计划里面，这才叫做信仰。从这种信仰产生的信念，就很下意识的存在一句间的话，这里我们本来没有面子，你不必再用这里的东西吸引你，因为我不属于这里，这是世界不配合我这样的，我就配得上世界。这几句后面的话我已经对你们讲过了，虽败书是一章后面出现一句话，他们原指这世界不配有的人，所以呢第三章就比较云长来啊，地上的水吸收升到天上去的，这就是那公义的太阳的力量。我们主耶稣基督就是公义的日头，他把永恒的光照射在我们心里，使我坐在死里救护的人看见生命的大光，他把天上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他把天上的恩赐下在我们心中，他把天上的救赎带到人间，再把人间带回永恒范围里面，感谢上帝。所以这些世界不配有的人，他们清楚知道我们在这里本来没有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寻求那将来的生命。这样呢，我们为主受苦，我们是有盼望。在这一天，与基督一同到另外受苦，在这里。我们有永远的盼望，这里接下去的话是什么呢？我们以感谢为祭，献给我们的主，因为这是那最纯称耶稣为主的人所献的祭，这是最纯所敬的果子。所以这一圣经跟前两节跟前一节之间的关联就变得很清楚，因为我们受苦的时候不是没有盼望，因为在苦难中间是有盼望，所以我们可以使用的献祭，这样一个扣一个，一个扣一个，好像这一天跟下一天无干，下一天跟下一天又无干，其实不是，是一天一天相扣。我们住处在以外，我们应当随着他去，与他一同受苦。这样基督不但是我们信任的对象，更是我们与他一同受苦的同伴，所以我们不但信服基督，并且为他受苦。 背起书第章第二十九节，我们一株一株，我们一株一株的石的形状上联合，我们去背着猪的木会的形状上与他一同联合，我们一株同时一株同活，这个经历使我们一起一动才有新生的样式。一株同时一株一种苦，有什么办呢？我们就知道不要紧，因为这世界所有的苦难、所有的灾难、所有的病痛、所有的泛滥临到我们，不过是催促我们更多思念那永远的家乡。我们做基督徒的是未来与同乡，因为我们有一天都聚集在天下的新耶路撒冷，看见为我们死的主，那个时候所有的先知、所有的使徒、所有分别为圣的圣徒一同高歌赞美我们永世的君王、万军的耶和华。天使敬拜在宝座上被上高，感谢上帝。这样的我们因为受苦，那我们就知道我们有永远的盼望，不属于这个世界，把这个道理融会贯通、具象消化，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以后，你就明白第十五节，所以我们要有颂赞的祭献给主。我们当感谢我们的上帝，我们应当把颂赞为祭靠着耶稣献给上帝，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恩最尊的果实。那这些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当一个人说靠着主耶稣常常喜乐的时候，这个人还是过做一个自己所需要的感情的深化的享受。但是当他靠着主耶稣不是常常喜乐，是常常颂赞的时候，他不是在享受自己感情所需要的喜乐，乃是让主享受我们感情所已经有的喜乐。你分出来了吗？颂赞不是单单参加诗班把高歌引唱唱出来，这叫做颂赞。颂赞是心里深处真的尊崇主、赞美他，你知道他的应当尊重、应当赞美，从心里深处有这样的赞美，那你参加诗班的时候就非常有意义。如果你参加诗班因为你歌喉好，但你心不懂得为什么颂赞的话，那你不过像世界的那些歌唱家没有分别。但如果你心灵好，再加上你照着神给你的恩赐，把歌喉练到最大的可能性来献给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清楚看见我们是怎样照着神之喜悦的来颂赞的。因为以色列的宝座的根基就是我们的上帝，上帝的宝座是以色列人的赞美为根基，这是诗篇清楚记载。这里说的靠着主不是喜乐，靠着主颂赞，靠着耶稣基督颂赞归于上帝，靠着耶稣基督颂赞归于耶稣基督，靠着耶稣基督颂赞归于三位一体的上帝。你说这第二句有没有毛病？靠着耶稣基督把颂赞归给圣父，我是同意的。靠着耶稣基督把颂赞归给耶稣基督，我是不容易了解。靠着耶稣基督把颂赞归给三位一体，我们一定要接受，因为圣父、圣子、圣灵是应当被称颂的上帝。因为是这样的话，耶稣基督也应当被称颂，耶稣基督应当被称颂，作为上帝的身份被称颂。经文的记载是很清楚，在这一章最后一节主导的话里面，不是最后一节，是最后一节主导的话里面有这个成分。在这一节最重要的一句话是记载的罗马书第九章第五节，论到圣子，然后说便一起颂赞的归给他，因为他是可称颂的上帝。现在的弟兄姊妹，那么呢，古老的音乐里面有一首圣诗，又简单又庄严，就是这首。当你们唱到荣耀归圣父、 众人会圣子，众人会圣灵的时候，我就想到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一点。感谢上帝，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基督，把颂赞常常献给祭，献给上帝。这就是要奉承认主名之人追存所基督徒，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要过一个献祭的生活。每次我们谈到旧约的献祭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摩西的五种祭。每一次基督徒讲献祭的时候，在信约马上提到就是要奉献金钱啊，这些圣经完全不是提到钱的问题，这些圣经所讲的献不是提到金钱的问题。金钱问题一直提，就表示我们太不懂，所以根本不必提。应当属于上帝的，你一定要交出去，但是你不拿出来，你就偷上帝的钱，拦阻上帝家的圣功，你是在上帝家里做什么？所以不必再讲。我说讲道理很少提前问，因为节呢没有成熟的基础，需要常常提醒，才懂得叫他金钱奉献。所以大家是注重钱财的传道人，才会常常提到钱的问题。所以那些看到有钱的多多奉献的人，才会看到有钱人一来的聚会，马上他不忘记提到金钱奉献的问题。今天在这里你看见这里提到的祭呢，其实不是一样，一共是三样，所以我们可能会有四次的时间来讲第十五节。这些圣经里面有三个祭，我们有四次一个月时间才能讲完这一节。那这个这跟第十六节这些提到的是一样的，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他。那这个祭呢，在希伯来书里面有非常重要的这个意义在哪里？为什么？因为希伯来书前面有多少篇幅向希伯来人写这个希伯来书，对他们讲希伯来人的历史中间献祭的重要意思。所以你从这个希伯来书里面看见献祭、献祭、献祭、献祭，反正你看见那真正的祭不是摩西所献的，不是律法里面的祭，你的律法里面的祭物的功效废除了，所以就用律法真正的意义也慢慢慢慢就衰退了。而那永恒的祭其实不是牛不是羊，你的牛羊这些永不能除罪，所以呢圣经的清楚给我们看见，要靠着耶稣的血罪才得到赦免。阿们。那么当希伯来书写这些圣经的时候，他清楚知道犹太人在地上犹太教的宗教仪式在祭坛上有些的祭也是一定要接受，一定要停止。为什么呢？因为那不过是个表象，那不过是个预表，那不过是个象征，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实体。所以旧约是遗体，新约是实体。旧约要彰显新约，要预表新约啊，新约要成全旧约。旧约里面隐藏着新约啊，新约里面成全了旧约。大家说，旧约里面隐藏着新约啊，新约呢成全了旧约。讲新约跟旧约是遥遥相对，新约跟旧约是相辅相成。旧约成为新约的预备，新约成为旧约的成全，旧约成为新约的应许，新约成为旧约的完满，旧约成为新约的象征，新约成为旧约的一个真正的显现。所以在新约中间，那个祭已经不是牛，不是羊，不是斑鸠，不是曲格，不是那个动物所流的血解决罪恶的这种宗教观念，而是神的儿子到世界上来亲自道成肉身，替代人有罪身形状和肉体，然后有血肉在我们中间居住，然后呢他凡是以我们伤痛，特别要借着死 大败当时前的魔鬼，所以耶稣基督献的祭是最后一个真正为人食的祭，最后一个祭，也就是从此以后没有这样的祭。这以前有预表，没有事。耶稣基督为一个尸体已经被预表了，耶稣基督之后再也没有什么祭可以献。这个到了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之后，上帝任凭旧约的那些奉行布施，继续不断照着这个宗教礼仪所献的祭，再给继续过三十多年，也就让许多将军攻进耶路撒冷城，把这个圣殿撤毁烧掉，然后把所有圣殿里的器皿都掳到罗马帝国去，留下这个圣殿空空的，就是废墟。直到第七世纪的时候，回教徒在这里建了一个今天的耶路撒冷这个旧城墙里面的这个圣殿上上面的六座城的清真寺。这以后呢，没有圣殿。如果你们到圣地去的时候，你看见的是回教堂，不是那个所罗门的殿遗址里面基地在建设的殿，不是那个，这是关键的。这主后七十年以后，现界是完全结束，这样呢就更印证上帝的话。我们在这里本来没有永远的城，这样的从那个时候到今天呢，以色列没有君王，以色列人没有祭司，以色列人没有先知，当他们等了四百年没有先知，在这苦的判死的时候，结果上帝才经过四百年不赐下先知，再赐给他们一个，而这一个呢也就是最后一个。从此以后又没有了。这个先知是谁呢？施洗约。为什么说施洗约是最后一个先知呢？耶稣基督说，先知说预言到约翰为止，表示什么呢？没有了。他们因为等了四百年没有了，这个又来了，好了，现在又新的一期来了，一个一个先知会出现的，岂不知他们见到了一个，也就是最后一个，永远没有了。很可惜，从人的眼光来看，我不用神的眼光，现在讲，我用人的眼光来看，很可惜，等了四百年才出现的一个先知，这个先知工作六个月就被关在监了。就被杀死，砍头而死。连人对神所赐下的恩义是何等的无理的不良，是何等的残忍对待，是何等抗拒一个景象的对待神的不良。约翰出现六个月就被关在监牢，就被砍头，就永远不在世界上被释放。从人的眼光看是如此，但是从神的眼光看，上帝给约翰一个很特别的恩赐，是基督历史上没有什么人可以出其右，没有什么人可以替他降服。是什么呢？他可以把最多的东西放在最小的几个字里，抓住信息的重点，在时代最短的时间里影响最大批的人。这种人的几千年出现他，你是 greatest reduction。什么叫做 reduction？ 约翰可以把全本旧约滚瓜烂熟读完了以后，那就变成几句了。看上面看书记四个字，这个人在我以后来，他原在我以前，他必希望我必衰落。看了吧，上帝看了。现在就是约翰论耶稣的话，原来就是整个旧约的总主题，这样伟大，这样简洁，这样快速，这样简短的时间，这样重要害的这种宣讲，只有约翰可以做。约翰可以把以赛耶利米西结所有的先知论到耶稣的话语全部归纳起来，就几句把它交代清楚。所以呢，虽然六个月就被抓就被杀，但是他的六个月里面已经讲完了神叫他讲的所有，这是六个月中间神奇妙安排 直到你抵抗他的人，杀害他的人，没有办法拦停他讲出任何一句神叫他讲出的话。这个告诉你，你的生命长短不要紧。大家说，大声一点，人对你的称赞汇报不要紧，家产多少不要紧，你生命多长多短不是最重要的事，是你的短的生命中间产生多长的，你的钱少不要紧，你有多少的钱做多少多种，人对你称赞不要紧，你把这些称赞也给定个称赞，人对你回报不要紧，你要把这些回报交在主的称赞上，你的这些重要办法影响神在永世书中间为你所预备的事，为你所要成全的事情，神坐落在最佳美的地方为你保守。感谢上帝，对使徒约翰是那最后一个先知，等了400年才出现，竟然6个月就被杀死，人是何等无情，但是神在永恒中间看，人啊，你能把我怎么样？你只有献出你的愚昧，献出你的无理，献出你的刚毅，献出你的背叛，献出你在我面前是何等的愚蠢，是何等的背逆，何等的不顺从，但是你绝对没有办法拦住我的永世中间所定的旨意。现在的这个时间，耶稣基督以后就借着约翰死了，他出来把真正的福音宣扬出来。耶稣基督跟约翰有同样的灵感动，而耶稣基督受的圣灵跟约翰有什么不同的地方？约翰受圣灵从母腹之中就开始，所以约翰是一生被圣灵充满，这是唯一的一个。耶稣基督是受无限之灵，也就是圣灵的约翰是有这一个从母腹到他死这一段时间啊，这段时间里面的一大个问题，但是圣灵的耶稣，约翰福音第3章提到，上帝赐圣灵给耶稣基督是无限的，所以为耶稣基督与所有人领受圣灵不一样的地方，他是无限的灵在他身上，讲基督是超越一切，所以约翰说，我也替他蹲下来解鞋带，我也不配。所以新郎的朋友站在旁边，听见新郎的声音，他就欢喜快乐。有关约翰，今天我们不再提了。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我们就明白，约翰说预言是结束了一个没有了以后呢，在新约里面所讲的预言呢，那是只有爱神说话的这种功能，而不是指的预言耶稣到世界第一次来或者第二次来的这些事。今天全世界所有的基督徒还有没有先知功用呢？有没有？有。今天全世界的基督徒还有预言可以说呢？有。还有一个最大预言，我们可以说耶稣要再来，对不对？耶稣再来，这是唯一真正不可能错误的预言，而且这是今天教会的先知功用里面所讲的信息中间最重要的。至于那是其他的所谓模仿或者照着旧约的先知谈到将要发生的事情，就把这个套上是圣灵新的启示，这些宗教活动，这些解释法，我们都要非常谨慎，不能接受。继续讲，所以先知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也就是等着旧约，就在约翰接续。旧约的记载是接续在马拉基书，400年以后有一个把旧约总结先知，这个就是约翰。他一方面成仙，一方面启后，一方面结束旧约，一方面开始新约。他把旧约点名告诉我们，那一位被预言的代理弟子，那个被应许的大卫的子孙，也就是上帝的羔羊， 道行论证的艺术但以上。那么呢，讲了这些以后，我们回到这一节的圣经里面，这里说什么？我们就当以颂赞为祭。所以像基督徒不需要再献祭物的祭，基督徒不需要再向祭司亚伦跟他的子孙以及整个旧约的祭坛上献祭，因为有一天这里的城没有了，我们地上没有永远的城，所以耶路撒冷毁灭了，这是以色列人绝对不敢想的，以色列绝对不能领受的事实，这是他们最残忍的领受。但是这是一件天生是破生生的事实，天般的事实是连办法除掉，连办法都没有，所以他们只能在耶路撒冷的哭墙外面，在那里哭，在那里想念，在那里哀悼，在那里求上帝。2000年的亡国人还在那里想念耶路撒冷，他们不明白希伯来书所讲的，我们的正义本来没有永远的。你看希伯来人这么多，懂得希伯来书这一句的没有几个，可怜。这本书不是写给中文，这本书是写给希伯来，叫做希伯来书。希伯来不懂，上帝就让中文。所以你今天听见这句话，我们在这里本来没有永远的，所以没有办法有永远的成立，永远的殿，永远的祭，永远的祭物，永远的祭牲，没有了，先知没有了，祭司没有了，君王没有了，那我们要献祭吗？现在以色列人的侍奉是什么事？整个以色列民族，整个希伯来文化是称赞的侍奉，就是拉比的。而拉比的存在是旧约里面的哪一种侍奉？旧约里面有祭司，旧约里面有先知，旧约里面还有什么君王？这三种都可以说必须受他的。旧约里面没有拉比，而拉比这个字就是教师的意思，而教师就是在这一个旧约里提到有个公义的教师。那这公义的教师当时，那今天你看西方文化里面千千万万拉比，千千万万拉比就是教师是多数，那那个真正的教师是哪一个？耶稣基督说你们不能随便称人为师，因为你们只有一个师尊，就是耶稣基督。所以真正的师尊是耶稣基督，耶稣是真正的拉比。而犹太人能够认识基督就是那个拉比，就没有几个人，除了像尼哥底母都具眼光的人，三更半夜到主面前来，一开口不等耶稣责备，为什么巴利赛人就找我？他们先对主说：“拉比，我们晓得，若不是上帝与你同在，没有人能行你所行。”像这样的称耶稣为拉比的太少，而这些这么少的都具慧眼的人，他们又知道不知道耶稣是拉比中间的唯一的单数的拉比？耶稣是上帝的使者，是独一的使者；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独一的儿子；耶稣是上帝的差派的公义的教师，是独一的教师；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是独一的那个子孙。耶稣基督是你的后裔，是对的后裔，就是单性、单性、单性、单性、单性，无可替代，无可相比，是永远前古人、后来的历史是出现一次，就道成肉身，上帝住在我们的中间，上帝以人心显现，真正以有血肉的身体。披在罪人的形状，住在我们中间，从此慢慢有恩典，有真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祭司没有了，君王没有了，先知也没有了，那么呢，唯一剩下的是拉比。而犹太人所有的拉比根本不是圣经所应许的公义之师要来到，那公义之师是耶稣基督，他们连耶稣是对的拉比也不接受，所以整个犹太人还要怎样到上帝面前？他们从前说我们以献祭到你面前，现在祭坛坏了，从主后70年
到现在2003年，犹太人没有一个地方，连一次献祭都没有，所以这个已经差不多1900，差不多30年，1930多年没有献祭的民族要怎么样呢？这一篇、这一首诗、这一个这一章的圣经告诉你，我们献祭，我们以颂赞为祭，感谢上帝。耶稣所献的祭已经过去了，耶稣所献的祭是最后一个死祭，然后从此以后没有人再以流血献祭来到上帝，没有了。为什么？一次完成，这道永远有功效的。所以西班牙是几次提到耶稣献祭的成全，用的是 perfect tense， 叫做 continuous， 所以是一个已经成全又继续下去有功劳的那个祭。希腊文是这样严谨，64种时态中间用了一种又已经成全又继续可以继续下去的功劳的这个祭，就是耶稣的祭。所以唯有耶稣基督所献的祭是已经成全的，所有过去的预言中间在旧约中间的预表的祭所不能成全，耶稣基督所献的祭是独一真正成全的祭。这样约翰说预言为止了，耶稣献祭最后一次，从此又没有祭了。为什么？因为不需要，因为不需要了，因为已经成全，成全就存到永远，还需要什么祭呢？没有祭了。这样耶路撒冷消亡，上帝说你们不要像在耶利米时代讲那夸大的话，看啊耶和华的殿，看啊耶和华的殿，看啊耶和华的殿。他们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他们要对以色列人给他们一片的一个安魂或者定心的祭，对他们说不要怕，外邦人多么伟大，多么强盛，他们的军队多么凶猛，一定打不到我们的，因为大地之金是耶路撒冷，大地的殿就在这里，全地属耶和华，耶和华只有一个精神，就是耶路撒冷精神，耶和华只有一个殿，就是这个殿，所以你们还怕什么呢？他们喧哗，他们喧嚷，他们嚣张，不要怕，因为这里有耶和华的殿，这里有耶和华的殿，这里有耶和华的殿，你们还怕什么呢？所以以色列人吃了一片的定心丸，他们心里想，既然神的殿在这里，难道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许可仇敌把他的殿烧毁吗？岂不是上帝居住的地方都没有呢？原来圣殿献上的时候，所罗门讲一句话，耶和华天以及天上的天上不住你居住，这里第一次暗示三层天，天和天上的天都不够，天上的天都不够，那么够的是天的天上的那个神居住的地方。到新约保罗就说，有一个人在肉身之内或者肉身之外，我不知道他曾被提到第三层，那就是神的宝座的地方，那个人就是宝。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犹太人不懂，所以所罗门一献殿就讲了这一句话，已经隐藏了一个很重要的提示，犹太人后来不懂。所以所罗门讲天地天上的天都不够你记住，难道你要记住我用木头用石头所做的这个殿呢？他知道他不配，虽然这样，就因为他的不配，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圣殿。你看见所罗门献殿的时候，耶和华的荣耀完全充满整个殿，但是当以西结书记载耶和华的荣耀离开的时候，一步一步离开，离开，离开的是依依不舍。所以那个离开只有依稀地看见，离开城，离开城的时候，在山那边又停留一段，以后才离去，表示耶和华不愿意把他的荣耀从圣殿中间挪去，但是不可能不挪去。为什么？以色列啊，你跟外族一样的三番四次的对你的上帝，所以我必不把灾祸留作不给你，我一定要降灾给你， 将连你的殿宇、你的城墙都要拆除成为废墟，这样耶路撒冷就变成废墟。耶稣基督在这个橄榄山上俯视耶路撒冷的时候，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他哀哭地说：“你常杀害先知，看哪、啊，所留给你的就是荒场。我多次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的要召集你们，只是你不愿意。”这是耶稣三次哀哭里面的第二次，因为他看见他们不知自己的下场将是如何。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呢，到了主后七十年的时候，真的事情发生了，上帝连殿都不要了，上帝就让提多将军毁掉整个耶路撒冷，整个殿石头一个也不垫在石头上面，全部被拆下来了，然后把金灯台搬回罗马。以后过几年，提多做王，上帝竟然丢掉以色列，没有刑罚提多，上帝竟然让提多升官，让他登上这凯撒的宝座。所以提多以人的眼光看，连上帝都输给我们；犹太人以莫名其妙的眼光看，上帝怎么可以丢弃我们呢？那么呢，那些回教徒再侵占圣地的时候，犹太人亡国到1948年八月的时候，他们才恢复西安主义在现在的以色列复活。照着圣经所讲，我的民要散在四方，他们却是独居，又是独居又是分散。独居怎么分散？分散怎么独居呢？独居怎么分散？分散可能独居吗？两句都成全的，这是旧约里面很奇妙的两句话。独居的意思跟分散的意思没有相比。既然分散怎么独居，他们无论怎么分散，他们还保守单独的一种语言，单独的一种文化，单独的一种历史认识，单独的一种这个种族的观念。所以他们独居的又是散居的，他们是散居的又是独居。神的话句句定准，句句应验。但是这些散居世界各地独居有自我文化保守的这个奇怪奇妙特殊的民族呢，他们过了1948年以后，他们复活。他们复活的时候越来越糟糕。当西王重建圣殿的时候，里面是缺乏一样东西。缺乏什么你知道吗？西律王建殿60多年，建完的时候整个圣殿什么都有，就是没有约柜。这是西律王的殿最大的缺陷。现在犹太人又在预备盼望有一天可以撤回那回教堂，在原来的地基上要建一个圣殿。现在他们这几年继续在圣殿山下面挖洞，其实要找出原来的这个圣殿的根基到底是不是现在回教清真寺中间那块石头。如果他们可以找的不是，那不必拆这个，也可以另外再建，那么就用势力他们回教徒来对峙。这是世界历史走的最后一段最可怕的冲突。我告诉你，这是世界军事政治诺贝尔奖金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这是人类历史中的最困难最困难的人性冲突、宗教征战的一个最可怕的一个事件啊！一定要走到那边去。犹太人如果发现根基原址不是那块地，这个附近的地方，他们一定要重建殿。但是如果犹太人可以再把最后那个殿建起来的话，我告诉你，比西律王所建的殿更可怕的是什么？约柜也没有，金灯台也没有，顶座也没有，原来的祭坛也没有，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这是因为圣经的话他们不明白，他们以能见的物质当作是永存的。圣经说我们在这里本来没有永远的城，所以上帝可以让尼布加尼撒烧掉所罗门所建的殿，上帝许可提多将军烧掉这一个所西律王所建的殿， 但是呢，这里告诉我们，现在基督徒跟希伯来人不一样的地方，真正的犹太人，真正的以色列人，真正的基督徒啊，神的选民是谁？在基督里蒙拣选的人。我们有献祭吗？我们没有祭坛头献，有，我们有三种祭，第一种颂赞的祭，第二种行善的祭，第三种捐书的祭。这里一共有三个祭，所以呢，第十五节讲一种，第十六节讲两种，我们两节都读，那么下个礼拜我才讲第十六节，我们再读第十五、第十六两节一同开声来读。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他，这就叫承认主名之人追存的果子，只是不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上帝所喜悦的。请你注意，原文是这样说，我们应当在基督里用颂赞常常献给上帝为祭，这是承认主的人追存所结的果子，而且我们不可忘记行善的捐书的事情，因为这些祭不是这样的祭，这言论是多数，因为这些祭是上帝所结的。所以这样一共三个祭，使我们不再是按血统希伯来人后代的以色列真正属神的子民，我们是真理神，我们真正的血统，我们献的祭不是祭坛的，不是牛，不是羊，不是斑鸠，不是驱鸽，我们的献的祭是什么？感谢的祭，颂赞为祭。献的祭是什么？是行善的祭，善行的祭。献的祭是什么？是彼此相爱，帮助捐书我们与我们的弟兄之间那种相处相帮助的那个祭。这三个祭，那我要用两个礼拜讲行善的问题，另外一次最后讲捐书的事情，这样才把这三大祭讲清楚。今天我们讲什么？颂赞为祭。为什么这里放在前面？因为这些圣经跟前面两节，我们与主一同受苦，我们出到城外，在这苦难中间有份，这样基督徒是特别蒙拣选，在苦难中间还懂得感谢的唯一的一种人，你明白？所以你不要因为你受苦埋怨上帝，你正经的被认重，所以神使你受苦，神许可你受苦，神许可你受磨练，神许可你受逼迫，神许可你受诽谤、受侮辱、受攻击、受人的冷落、受人的欺负、受人的压迫，这些都是因为神认重你。只要你扪心自问，你所受的苦不是因为你自己种下的罪产生的果子，你所受的苦不是因为你自己坏的行为产生的报应，那你就要感谢上帝，因为神让一个人受苦便是特别的旨意，神让一个人受苦也有特别的责任要交付给他，所以神所认重的人，神所特殊拣选的人，让他被压伤，让他受尽痛苦，岂不是把你放在像以前的先知、像施洗约翰、像保罗、像彼得一样的那种行列里面，使你可以超越别人？你要感谢上帝，你应当以颂赞为祭献给他。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反承认主名的人嘴唇所结的果子。感谢上帝，在圣经里面你给你一个功课好吗？找出基督徒可以结的果子有几种，好不好？有什么果子？你说这里一种啦，嘴唇的果子，有没有鼻子的果子？有没有耳朵的果子？有没有手的果子？没有讲嘴唇的果子。为什么特别起嘴不提手不提脚？为什么特别提嘴不提眼不提耳呢？因为嘴唇可能成为生命树，也可能成为祸害之根。嘴唇可以颂赞神，嘴唇也可以咒骂人。所以基督徒舌头嘴唇所讲的话到完美的地步， 就是你的灵性完全的人，那个勒住石头的人是个完全的人，他一个真正能够控制他的言语、控制他的嘴唇的人，是一个把嘴唇送葬当作祭献给上帝。在什么状况中间呢？前两节受苦，后两节送葬，受苦而送葬。大家说，受苦而送葬，这是最好的灵性，这是最好的见证，这是最成熟的记号。一个人为主受苦，然后嘴唇充满了颂赞，这个人是灵性成熟的。一个人受了很多的痛苦，嘴唇歌颂赞美上帝，这个人灵性成熟，灵性成长到已经可以把基督的形象彰显出来的地步。感谢上帝。所以这是承认主名的人嘴唇所见的过程。请你注意，这里再次提到承认主名，承认主名，承认主名，在这一本书写成的时候已经变成一个很难做到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希伯来人所住的地方，无论他们的本地、本乡、本族、祖传的地，或者他们到处做生意漂游四方聚居之地，他们做生意客居之地，他们在本地、在客地、异地都在罗马帝国下，所以他们没有办法逃走。罗马的法律普世通行，只能称一个人为主，就是凯撒。那么你是犹太人，你说犹太人称上帝为主，你回到耶路撒冷，因为只有耶路撒冷还有18万的罗马兵丁照顾着他们，唯恐他们爆发革命。所以呢，这是罗马帝国最难统治的一个民族，给这个民族自视自己的宗教信仰高过罗马帝国的法律，他们自视他们领受的律法高过世界所有的宪法。所以罗马的兵丁围着耶路撒冷，常常驻军，甚至惧怕以色列人反叛，要用一个忠于他帝国、最忠于帝国的一个大才子、一个大走狗，叫做大叙利王来统治以色列。以色列人为什么需要一个以东人来统治呢？因为这个以东人是以色列痛恨的，所以以东人也痛恨以色列人，这样恨恨之中呢产生矛盾。统治者要掌管统治的权柄，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被统治与被统治者有矛盾，彼此相咬相吞，就比较容易告你给上司，上面比较容易控制下面，这是政治家伟大的手段，从古至今是一样的。求主怜悯我。今天你看呢，当以色列人被以东的后代这个叙利王所控制的时候，那么他们要反叛又不能，因为以叙利王的权柄跟他的才智，他可以把宗教的建筑当作他治理的功劳来呢安慰麻痹他的统治的百姓，使他们误以为他是上帝派来对以色列民族大有贡献、大有功劳的一个功臣。所以呢，希望渐渐其实他不是敬拜上帝，希望见圣殿的耶和华，其实他根本不是以色列族，你明白吗？他是骗以色列人。在这些事之上，有最高之处的上帝全部看清楚。所以希望啊，你用64年建成的殿，我不用64年就让他烧了。上帝是轻慢不得的。大家说，以色列人只有在耶路撒冷许可称耶和华为主，你们既然不服从罗马帝国，你们称上帝为主，好，在罗马帝国的叛徒中间，你们唯一被许可一国两制，但是我会派多少的兵驻扎在耶路撒冷，是没有一个其他罗马帝国所统治的地方超过耶路撒冷。 是罗马帝国除了罗马本城之外最多的常驻军，就是耶路撒冷一个城，明白？但是犹太人他不站在耶路撒冷，他们也要到外面去做生意，犹太人会四周到处从山走遍海洋陆地，有勾引融入他们的教，他们的绝顶聪明，很会做生意的这些，他们到各地区的时候遇到同样的问题，各地方没有电，所以他们一年要三次回犹太人才能在那边献祭给上帝，各地方没有圣殿，他们在那边要成族的时候就抵触了罗马律法。什么律法呢？罗马帝国决定不可称凯撒以外任何人为主，那么你们称耶和华为主不要紧，但是当犹太人很诡诈的等回去称耶稣也称上帝为主，等回去的时候在别人的地方聚集的时候他不一定这样的。但有一种人不能诡诈的是基督徒，基督徒在耶路撒冷也好称耶稣为主，基督徒在外面也好称耶稣为主，所以犹太人中间信耶稣的人就先受给他。你现在明白了这个历史，犹太人中间信耶稣的人没有办法不受逼迫，因为他们必须要诚诚实实。你承认耶稣是主吗？是，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是多说你就属于那恶者。基督徒清清楚楚的话，基督徒诚诚实实见证我信耶稣。为什么原来是一国两制，后来变成杀犹太人信耶稣的人？因为后来犹太人发现，罗马帝国的军兵发现原来犹太人有两种，一种是称耶和华为主，哪一个是耶和华看不见的，另外是信耶稣为主。哦，耶和华不是耶稣，耶稣跟耶和华两个不同的，虽然都是姓耶的。哦，这个信耶和华的，我不知道那个，这耶稣是那个被我们定死的，你称他为主，那么也就是人中间有主了。这样的凡称耶稣为主的都杀他，所以呢，称耶稣为主对你对我是小事情，我们读圣经称耶稣为主好像很荣耀的事情，但是收信人知道，收信读希伯来书的人，读罗马书的人，他知道这句话是要命的。我相信很多解经家都没有看到这个，很多解经的书没有提到这个。罗马书第四章凡称呼主名的就比他强，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称呼主名的人嘴唇所见的话，谁是称呼主名的人？原来就是那些已经坚定信仰到一个地步甚至预备被杀的人，先称我是称耶稣为主，这是。所以那个时候你称耶稣为主吗？是啊，你就被得救，不是就被死了，就被得救。你敢称耶稣为主就要砍头，敢称耶稣为主就要砍头。哪一个称主为名的人就是为信仰预备死的人，这样坚定的基督徒下回有盼望。今天我们是不是用这样可怕的条例来吸引人信徒？你信的是一定一病医得好，一定发大财，一定顺利，一定成功，一定丰富，这是从基督教原先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的布道方法。我们不但看不见，我们还以为这是一条圣灵的工作。讲尽好话，做尽错事；讲尽树林的话，做尽给魔鬼利用、给鬼留地步的事。就是今天教会危机啊，一点不觉悟，求主怜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把量的增加当作我们的上帝，来代替真正的上帝启示我们怎样持守真理，绝不妥协。那个中心的信仰，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讲到这里我很激动，因为这是称呼主名的人嘴唇的呼吸。称呼的时候是不用嘴唇的，主啊，是不是？你称呼主啊，表示你有生命，因为若不是被圣灵感动，没有人称耶稣为主。称呼主名的人是受圣灵感动的，称呼主名的人是已经重生的救主， 全国著名的人不是像那些口里的主啊主啊的，耶稣说不是所有称我为主的人都进天国，那就专心天父能在自己，谁能专心呢？有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有信心有行为是活的，而你的行为证明你真正有生命。所以呢，这些的称呼主名的人不但是被圣灵感动的人，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是真正有行为的人。称呼主名的人现在有了生命以后，嘴唇结果什么果子呢？颂赞上帝。怎样颂赞上帝？受苦而颂赞。已经有了生命，丰盛到一个地步，在苦难中间称颂上帝。生命成熟到一个地步，多大的苦没有使我离开主，没有使我怀疑主，没有使我咒诅主，没有让我埋怨主，也没有让我丢掉他，能够让我更亲近他，送赞他。主啊，我感谢你，是你把苦难加在我身上，我能配为你的名受羞辱，我就感到非常荣耀。就是这件事情，你要以送赞为祭献给上，因为这是那称呼著名的人嘴唇所言。感谢上，我们的嘴唇称神为主，我们的嘴唇结怎样的果子？求主给我们今天的献的祭，不是单单明白我有钱付不起，当我们在最苦的时候，要死的时候，被杀的时候，我们的嘴唇只有一个方向，颂赞。不是哀求人，不是妥协人，不是跪下求饶，主啊，感谢你可以为你死。